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的十三章，这一章开始往后呢，是撒母耳记下里面比较忧伤的部分，我们读起来也很难过，像我们读士师记的感受一样，因为他在讲罪的后果。那十三章呢是一个起头，分两个部分啊，前面半段到二十二节呢在讲暗嫩犯罪的部分，二十三节到最后呢在讲亚沙龙犯罪的部分。暗嫩呢是大卫的第一个儿子，亚沙龙呢是大卫的第三个儿子，塔玛是亚沙龙的妹妹啊，是跟亚沙龙是同一个母亲生的。那这是一个背景啊，我们分两个点来介绍，先看人这个方面啊，等会我们看神这个方面。看人这个方面呢，我们看见十三章的内容充分体现了加拉太书六章所说的啊，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种什么就收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得永生。所以我们知道呢，一切后果它都是前面那个种子来的。如果我这个种子种下去是肉体是情欲，未来长出来一定很可怕。我种的是圣灵，种的重生的神的孩子，那长出来未来就会有耶稣基督一点一点像他那样的样式啊，能学到他一点点。所以十三章一开始呢，我们看见这个暗嫩呢，他有这坏的种子一切的表现形式。第一呢，他爱他的妹子啊，而且到一个程度忧疾成病啊，这说明他肉体的情欲达到一个地步，他已经顾不得许多了。第二呢，他身边还交了极其狡猾的恶友，就是这个叫约拿达的，是大卫的长兄施米亚的儿子，看起来好像是亲人嘛，但亲人不是地上肉身的有血缘关系才是亲人，真正的亲人是真正被神得着的一家人才是亲人，而这个亲人恰恰成为撒旦的工具啊。我们看见这个人后面还会出现啊，在后半段的时候。所以暗嫩呢是个典型，他在最终他在肉体的情欲里呢不停的往前进啊，这个样子和大卫在犯八十八奸淫的时候的很像。我们在人在肉体里的时候是分辨不出来的，就是个形状。暗嫩跟大卫的区别就是大卫是属神的人，他会悔改，暗嫩是没有信的人啊，所以他最终会灭亡，就这个区别。但在那一刻暗嫩做的事呢和我们十一章的要分享的话呢其实是一样的啊，我们今天就不再重复一遍啊，是不停的往下不停的往下，他随时可以停但他也不停。所以他是先让他的父亲请求他父亲让他妹妹来，紧跟着呢他强暴了他的妹妹，再后面呢在他妹妹劝他的时候他还不听，他还把他妹妹赶出去，这是每一步都比一步要糟糕的啊！当他起这个念头就已经糟糕了，当他妹妹来啊，他起念头的时候就是撒谎的啊，他撒谎他装病，第六节啊，我们看见就他起念头就是因为肉体情欲，就跟大卫一样他要撒谎，第六节他就撒谎，他躺卧装病啊，他妹妹来了，他妹妹来了呢，他妹妹劝他啊，说你不要玷辱我，第十二节啊，你可以求父啊，父会给他，他告诉暗嫩啊，你可以去求父亲啊，父亲必不禁止。第十三节的后半段啊，你可以求王，他必不禁止我归你。这句话呢没有劝醒他，他又继续往下啊，陷到了强暴的罪里。第十五节往后呢，然后他把塔玛赶出去， 啊，第十六节他玛说，不要这样，你赶出我的罪比你才行的更重。所以神不是不提醒人，这个里面的结构和撒下的十一章是非常近似的。神每一次都拦阻啊，要安嫩不要做。借着他玛的话，安嫩还是要做。为什么后面的罪比前面更大呢？因为按照以色列的摩西律法呢，即使他走到与未嫁的女子行淫的地步呢，他还是可以娶她的，就他悔改然后他娶她。就是暗嫩悔改，向他父亲认错，然后去娶他嘛，他可以走到这一步，但是他不这么做，他等于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犯罪。这说明呢，他完全是因为肉体的情欲而要和他玛行淫的，他根本不是喜欢他玛，更不是要想要和他玛成亲。这就充分的显明我们刚才讲的那句话，就是顺着情欲撒种的必收败坏啊。他只是充分显明暗嫩是什么原因走到这一步的。所以这样的事过去了以后呢，我们看见亚沙龙也是一样的。亚沙龙和暗嫩的区别呢，就是亚沙龙极其的诡诈，而且会忍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一个比一个坏啊，就是他这个罪所带来的，如果我们把暗嫩和亚沙龙放在一条线上，就是罪人从肉体情欲受败坏的罪人的心，亚沙龙其实在暗嫩的基础上再往上上了个台阶。暗嫩就做到一个地步，把他妈赶出去停了。亚沙龙呢，他忍了两年，23节。虽然他在前面20节他就知道这事，而且他告诉他妹妹不要作声，他是你哥哥，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多么狡猾。其实他心里已经起了杀心了。他要到23节，两年以后他才实行这个计划，而且是要把所有的王的儿子都请去，因为单请暗嫩呢就显得很突出。所以亚沙龙之所以后面能反叛，他还有很多我们会后面会提到的这个细节，他的恶更上了一个台阶。他非常聪明，他所有的聪明都放在了行恶上，而且他很假冒伪善，他知道怎么样掩藏。所以这个败坏的种子种下去以后，走到亚沙龙长到这么大，令人极其的心惊啊。这就是我们要警惕的榜样例子，就是这样的。然后另外一面呢，我们分享的属灵上呢，我们看见神的角度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件事情里呢，其实我们看见神虽然在前面是要审判大卫啊，告诉了大卫会发生这样的事，但是告诉我们这是大卫自己他的罪的后果的自然的结果。所以神的审判啊，神的咒诅，其实他是在讲一个律的结果。我们看见大卫为什么神对他的审判是像昨天我们分享的12章的那几个点就是他要死4个儿子啊，他家里要有刀剑啊，他的要有人跟他的这个妃嫔同寝在日光底下，这些其实都是因为大卫他最软弱的点，他最违背神的点，就是娶了很多妃嫔。娶了很多妃嫔就导致很多儿女啊在不同的妃嫔下面。所以这样的一个事自然会带来13章的结果。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是会审判大卫我们昨天都已经分享了这个地上的后果有些是不可逆转。不可逆转的原因是因为大卫在这件事情上他已经进到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境况里。而且呢，大卫在这一点上他依然没有特别的警醒他不知道这些事情会糟糕到一个地步，会如此的可怕。所以13章的从第6节开始呢这个大卫就已经状态就已经显出来，就是虽然暗嫩跟大卫去求他妹妹，特别求他玛来给他做饼，这件事情本来就很奇怪因为他玛和他并不是同母的姊妹 为什么不求其他的妹妹？为什么不求其他的仆人、侍女？这个是，而且他完全做父亲的，他也不知道每个儿女的具体的之间的关系和情形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是大卫许可的啊，这是大卫的第一个没有。如果说这一点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理由的话，到13章的21节啊，大卫就说不过去了。大卫王听见这事是什么呢？就是暗嫩强暴了他的妹妹，不但如此，还把他妹妹赶出去。大卫是什么呢？就甚发怒，没了。21节特别奇怪，听见这事甚发怒，句号，没了。他是王，王要满足一切公义的要求是在王的手里的，他是去审判众民的，他的王子和公主也是众民。那这样的事放在摩西五经里是要死的，这就说明他暗嫩是死罪来的。所以如果大卫他行公义的审判，哪怕他作为父亲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杀这个儿子，他有很多的方法，他可以把暗嫩关起来，他可以把暗嫩流放到个很远的地方，他有很多的方法，就不至于给押沙龙后面犯罪继续的基础。所以我们今天细分享这第二个点，就告诉我们神审判我们最终还是因为我们自己肉体的软弱，自然就会进到这个结果里去。大卫的软弱就在于他在家庭的事上，他在妃嫔这些事情上，他始终是糊涂的，就他就像一个没有原则的父亲。然后呢他娶了很多妻子，生了很多孩子，每一个人犯了错他就发完怒就算了，没了，他也不会杖责自己的孩子，他甚至没有想到该怎么样去让这个败坏的孩子能扭转回来，都没有。他也没有在神面前祷告求神来管教这些孩子，神可以击打他们的，因为他的跟88生的第一个孩子就夭折了嘛，神可以击打暗嫩的，神也可以击打押沙龙的，他都没有，以至于押沙龙在23节之后杀了他的哥哥。然后到30节到34节呢，那个示米亚的儿子约纳达又出来了，这个时候呢他站在王的身边，说明大卫自己不清醒到一个地步，他让这么狡猾的人也站在他身边。大卫能识别约押啊，大卫难道不能识别这约拿达吗？更何况约拿达不过是个孩子，大卫这么年纪大看不清楚吗？说明大卫这妥协到一个地步啊，他自己的儿子，他哥哥的儿子啊，他一切身边的亲人，无论好坏是非都可以站在他身边，多么糟糕呢。所以在这一点上大卫他没有守住啊圣洁的底线的，就会自然带来这个后果，刀剑就不离开他的家了啊。这个约拿达可以骗暗嫩，所以看见呢约拿达坏在哪呢？约拿达恶透了，约拿达会鼓动暗嫩去做坏事，而且做了那个坏事一开始他就看见押沙龙要杀暗嫩，他看出来了，所以他说我主啊，32节，不要以为王的众子少年人都杀了，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自从暗嫩玷辱他押沙龙妹子他玛的那日，押沙龙就定义杀要杀暗嫩了。这句话大卫听见居然没有反应，既然约拿达知道为什么不拦阻呢？或者他不能拦阻，他为什么不告诉大卫呢？这么显然的事情大卫看不见，这是因为他认为只要是有血亲的血缘关系的就是好人，就是我应该帮的，就是可以留在我身边的，就是不需要惩罚的，就是可以妥协的。这个人可以是暗嫩，可以是约拿达，可以是押沙龙，可以是亚多尼亚，可以是约押，约押也是他的 亲戚啊，也是有一些血缘关系的，很糟糕啊。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神是怎么做工的，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怎样的光景。哈利路亚。